弟兄姊妹，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讨论的这个题目，我们放成“坚守信念来亲近神”。我们可以了解说，我们凭信因信称义，但是信心本身不能让我们得救，是我们信的内容、我们信的对象，才能让我们得救。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要看的是信的。我们的思想，我们行动，我们对象，我们了解这件事情之后呢，带给我们的是我们知道怎么样才能来亲近神。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就变成前半句是劝勉的话，后半句是鼓励的话。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从主题来看，一开始讲说，我们既然有一位至高尊荣的大祭司，那在经文里面是穿入高天啊，尊荣的大祭司，就当坚守我们的信念，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注意到这个关键词，既然有，就应当，换言之，我们要做坚守的信念的原因，我们的根据是因为有一位至高尊荣的大祭司，也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我们坚守的根据。我们了解这件事，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往下行，认识神和认识自己，是我们每时每刻一生的功课。但是我们要确定，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立于磐石？在一个诗歌，记得我们以前分享过的诗歌《坚固磐石》，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讲到撒种比喻，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撒种的比喻，其实是在教导我们，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尤其是神的话，我们是那个地土地，我们的心是那个土地。那么耶稣基督就是在讲说，有在撒种子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撒在荆棘里的，还有撒在好地上的。这教导我们的是，我们都明白要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信的根基是什么？如果我们信的根基是不对的，听得到欢喜领受，心里没有根，暂时的遭到了患难或受到逼迫就跌倒了，或者是我们听得到患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就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所以这边我们谈到坚守我们的信念，信念就像是犹大在犹大书里头一章三节讲的是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论及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他在二十节又要讲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坚守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讲说，我们要坚守的从初始到一生要坚守的这个信念到底是什么。他前面有讲的是，既然我们有一位至高尊荣的大祭司，后面讲的是我们坚守到的，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来亲近神，我们可以得到鼓励，我们可以得到恩典。那么我们在这边有个挑战，什么是我初始也是一生坚守的信念？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这里头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受洗的，你受洗的时候，牧师问你的问题，那个是你第一次开始对大众教会弟兄姊妹宣告你的信仰，宣告你的信仰告白。你还记不记得问你的问题？这问题其实来自 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在谈到什么叫得救。他说这道离你不远，在你的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在罗马书十章。很多人都熟悉这句十章第十三节说，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什么叫做求靠主名呢？你往前再看一点点，第十节讲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又要再问大家说，相信什么，承认什么？其实大家又往前看，其实你应该从第九节开始念起。第九节讲的是，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通常在受洗的时候，常常会回答的问题是，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第二个问题可能问，你是否相信我们能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及他的救赎而罪得赦免，有永生的盼望。再来就会问你，你是否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也是你生命的主。这是我们一开始初始对大家做了一个信仰告白，我们有没有照这样去坚守呢？我们教会也有教会的信仰告白，有八点，是根据这三个点展开的。当我们坚守从开始对大家宣告的信仰告白，一直到最后，我们就可以满怀确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有天灾，有人祸，有政治，有社会，有经济，有动荡不安。我这两天看到《纽约时报》的一份报道，他说疫情打断了很多人的生涯规划，有很多的劳工被迫提早退休，因为他回不到他原来的工作，工作形态改变了。当他在这个时候，你能抓到的是什么？你能抓到是真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你对神的信仰，你的信靠。有位旧约的学者威廉·邓布雷尔 William Dunbrayer， 他这样说，生命的意义不能放在人类理解的范围里了，只能放在上帝的视角，放在上帝框架来理解。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等一下大家唱，他里头就一开始就问大家，人生聚散离合，生命的答案，世上的苦难，什么是我们生命的答案？什么是超越时空永远的爱？答案是已经得胜的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是我们对那个创造、护理和拯救我们的神的耶稣基督，我们存敬畏和尊崇，其他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到后来会讲到金句四章十六节讲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来看看今天讲到的大纲。我们的大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至高尊的大祭司，我们就应当坚守我们的信仰，因为这个大祭司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因为他的救赎，因为相信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得到随时的帮助。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其实是整个的从第五章到第十章的一个前言。那么我们从第五章开始，我们就开始来看从基督的大祭司的职分来谈基督的位格，在后面讲到基督大祭司所做的新约所做的救赎，谈到他所做的工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谈到希伯来书 的作者，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主题，这个主题至高尊荣的大祭司和他所做的工作，是从第五章到第十章整个要讲的事情，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背景，同时我们等下讲适用到我们现在的背景，在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个时候的有犹太教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受到很大的压迫和试探， 要把他们拉回到原来的宗教里头。在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有圣殿，有祭司，有每年的节期，他们可以见面，这是真实可见有形的事情。那时候的教导说，你只要照着这样行，你的罪会被遮盖。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大家，告诉那作者，不是凭眼见，而是要凭信心。因为这些所有旧约所指的，甚至从亚伯开始的献祭，一直到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一直到摩西设立的祭司的律法的制度，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都是地上的影子指向天上的圣殿，天上的身体，这些都是暂时的指向耶稣基督。他要用这样告诉他们说，真正的应许的实现是在这个至高尊荣大祭司。我们可以想到，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多马其他的信使徒告诉多马说，我们见到了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不相信，除非他亲自见到，他用手摸到钉痕，摸到肋骨的那钉痕，他才相信。耶稣跟他显现，拉着他的手说，你来看，我就是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基督，我现在复活。他跟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在20-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一个完整的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们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就有福了。所以我们要看到 这个整个旧新旧约是有个连贯性。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已经做这个应许。他说，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在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创世纪11:8讲说，赐给你这个地和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对摩西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做你们神，你们要做我们的子民。但是真正的到了新约的实现，在原来旧约的人，他们把神的子民定义成以色列民族，但是耶稣基督来到，告诉他们说，指向的神所说的他的子民，实际上是耶稣根据他的来、他的死、他的复活所立的新约所建立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才是上帝子民的中心。从原来以血缘为主的一个以色列民族，进入指向以上的教耶稣基督身体的教会，这是今天这个整个希伯来书要让大家了解，所有旧约指向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从祭司的角度，从献祭的角度来看到神的心意，从创世纪开始，整个旧约的心意实际上指的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看到第一块的4:14-16的时候，我们进入这时候，它其实跟10:19-23是一个首尾呼应的。当你有机会去读我们今天看的4:14-16，再看10:19-23，它其实是讲的是相同的事情。这边讲的是既然有，那边讲的是既因，这边讲的是耶稣基督大祭司为我们所做的事，那边也讲的，因为他的血、他的身体，我们的罪已经被清水洗净了。这边讲说，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在10讲的说，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边讲说，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10:23讲说，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所以一个首一个尾这两段 中间夹了这从第五章开始到第十章谈了两个大的主题，一个是至高尊荣的大祭司，一个是大祭司所做的事情。实际上透过这样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研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原来神的应许从创世开始的整个心意是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实现的。所以我们在谈说有三个地方我们要谈，第一个是他是已经是升入高天尊荣大祭司，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要自始至终的坚守我们的信念，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亲近神。我们一节节来看这样 的经文，就看到第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第十五节又讲到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到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所以他这边的关键词，一个是既然，我们就应该，因为，所以，所以从这个14、15、16、3节里头，他描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谈到说我们要信的对象、信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他是完全的人，对应到旧约的祭司的体系。这边讲到升入高天，实际上他的观念，这个天是多数的。他从希伯来文人的背景来看，天是一层一层的上去，穿入这高天，升入了高天，坐在诗人宝座，坐在神的右边。这个概念对应到地上的圣殿，大祭司要从外殿进入内殿，再从内殿到至圣所的布幔进去，经过层层的关卡，经过各样的赎罪的献祭，才能见到神。而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他已经升入高天，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在神的施恩宝座旁，他在坐在神的右边，描述这样的一件事情。再来以腓立比所讲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是讲到以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跟地上现在在那个时代所看到的在耶路撒冷的祭司的做一个对比。下一句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他刻意的把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在这里，来告诉大家，告诉那时候读者，也是告诉我们现在，他比远比所有他们所知道的大祭司是更美的大祭司。神的儿子实际上就在宣告耶稣基督是神。在中国人的文化，在华人文化里头，我们通常讲说他是谁的儿子，我们可能表达的是说儿子是父亲的晚辈，是比他低一级的。可是对犹太人、对闪族的背景而言，当他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父亲，或是你在家谱中常常看到谁生谁，实际上父亲不可能在生理上说生出来，谁生谁，或者谁是谁的父亲、谁是谁的儿子，在这个犹太人的文化或者闪族文化，他要表达的不是他们辈分的差异，他要表达的他是他们的相同，他们是同一个源头，他们是同级的。所以当在这里头宣称他是神的儿子，实际上在说明他是神。耶稣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名字。耶稣的 希腊文的耶稣，实际上就是犹太希伯来文的约书亚。这个名字实际上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 表达了他在地上他的人性，还有他在地上的服事。所以这句话不是简单的写在这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实际上宣告，对于那个时候的读者而言，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底下的那句十五节讲到说，为什么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这边讲并非不能，是双重的否定，把双重否定拿了，就说他一定是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以人的人性的部分接受到任何的试探，这试探从他一开始魔鬼在沙漠旷野中对他的试探，在他的一生所经历的压迫，经历的试探，在他最终的终极的试探所受的苦难。我们并不是讲说耶稣基督受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试探，而是说他经历了每一种类型的试探，他的压力，他所经过的苦难比我们还要更多。因此他以人性的这身份，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真正的知道我们所受的痛苦，我们所受的苦难，只不过是他在这个试探的过程中，他没有犯罪，没有罪。我们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位深入高天、至高尊荣的大祭司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因此，我们就应该，我们谈到第十四节的后半，这个作者就呼吁所有的读者说，我们就应该持定所承认的道。这里的持定就是坚固、坚守，不管你碰到什么的挑战，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迫，你要坚守住。后面讲的承认的道，实际上就是圣经新译本翻成所宣认的信仰，中文标准本就直接翻成信仰告白， ESV 也是翻成 confession， 信仰告白。这就是像我们刚刚讲说，你在受洗的时候，如果你问他，你还记得吗？那是你所对他所宣告宣认的信仰。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蒙父教会的信仰告白，这个是你所持定、所相信的。特别注意，信心不能救你，你会背经句不能救你，你会背信仰告白也不能救你。能救你是你相信你这个信仰告白，相信你宣认的信仰能持定在你的心中，你相信的那个对象是那个对象，那件事，那个位格，耶稣基督来救你，不是你的信心救你，你的信心去承接的。所以这边还在谈到说，不是只是相信而已，相信的内容，相信的对象，你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当你所持定所承认的道的时候，当你知道拯救我们的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人，他能体恤我们的时候，最后讲到第十六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的是什么？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你回到旧约的背景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宣称，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如果你记得以赛亚书，当耶和华宣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见到了主，见到了神，他看到了天使在旁边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呼喊的声音说，那个声音让门栏的根基震动，圣殿充满了烟雨。那时候以赛亚的回答是什么？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旧约的背景下，他知道 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是不纯的、不纯洁的人，嘴唇不洁，嘴唇不洁的民众，这是一个象征。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不能见到圣洁的神。当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就代表祸灾，以赛亚说灭亡。这是旧约的背景，你必须要经过赎罪祭一层一层的，你才有资格，而且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内殿中，到施恩宝座前为万民代求。可是这边大胆的宣称说，所以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是为了拯救我，他的复活也是要保守我们，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转换。而在希伯来书里头，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样词出现了十次，这是第一次出现。他要告诉那时候要回到圣殿去大祭司前面的旧约的。回到那个旧约背景的犹太教的背景的，告诉他说，那个是暂时的、一次的，只能遮盖的，你还是不能亲近神。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与神和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他在这后面讲了十次这样的话，四章十六节是第一次。你从六章十九节、七章十九节、七章二十五节、十章一节、十九节、二十二节，我们刚谈到了，一直到十一章、十二章，总共有十次强调，又再强调，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这边谈到说，为的是要得连续蒙恩惠，这个重点是什么？连续是什么？恩惠是什么？连续的意思是说，不照我们应该得到的来对我们。恩典是什么？恩典是说，我们不应得到的，我们不配得给了我们，这是我们赶到神面前的原因，这是我们赶到施恩宝座前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可以得连续，我们可以得恩惠。要不然我们就是像以赛亚看到耶和华的那个时候的恐惧惧怕的心理，因为不配在神面前。现在他说我们可以了，又后面加了一次说，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可以给我们，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拿到前面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其实在希腊文的背景头，这个是应该是说在关键时刻就可以得到帮助，这是从神的视角和从人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是说及时的帮助，在我们需要的那个时刻神的帮助会来到。因此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我要需要的时候要随时帮助，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在这里讲的是说神会在需要关键的时刻帮助会出现。我们在这里学到的是，我们耐心的等候，我们知道神救我们的时机永远都是最好最及时。从我们角度来看，这就是随时的帮助。因此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做大祭司，做中保，因他的死，他的复活，因他被高举在天，我们可以借着与耶稣基督的联合，我们可以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我们要坚守，我们任性知道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反映出来我们的信靠顺服，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我们可以得到随时的帮助。这个是这整段经文的一个前言，把要讲的观念先放在我们中间，那我们可以了解要告诉你的事情。从下一段开始，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有三整章讲到 基督的大祭司的职分，中间再加了一个劝勉和警告，我们就可以逐步来看这个从旧约怎么样的指向新约。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再强调一遍，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跟十章的十九到二十三节是个首尾呼应，中间是大祭司和献上更美的祭，来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大家会想说，我晓得耶稣基督救我，我信他，这样就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更认识他呢？我们如果来看以弗所书，保罗在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结论是一个非常诚恳的祷告，为在以弗所的信徒，或是为所有的信徒，也是为我们他做的祷告。他在以弗所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来分享，这是让我们说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认识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为什么要从各样的角度去认识他，认识说这是神从创世以来所做的应许。他在十七节里头，他祷告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祷告是基督以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有根有基，能够和众圣徒，从那个时候圣徒一直到现在，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你在思考，在想，在明白神的应许从创世开始一直一步一步的指向耶稣基督和他所做的事，去了解去明白他，我们耶稣基督就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爱，我们的爱心的根和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识这个人所能测度的爱。他在第四节后面讲了，因为这样的关系，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神所有的丰盛，所有的丰富，就能充满你们。这是保罗，他说他应该是要屈膝为众基督徒祷告。这也是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人所能测度的爱，怎么去了解基督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爱心的根基是不是建立在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在开始在读这些了解，从旧约一直读过来去了解的。所以我们看这一位，这个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是一个讲到基督的大祭司的职分的时候，我们了解说，要从这个过程可以了解说，神的圣洁公义对应到人的罪。我们看到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罪带来的死，我们不配得到这些恩典，我们才可以了解说，在旧约里头设计这个祭司和祭司工作的重要性，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对应到神的圣洁公义，我们怎么样能够跟神和好。透过旧约的献祭的类比，我们来解释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旧约里头献祭的最终的极峰的顶峰的一个应验。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前面，旧约中亚伦的等次，常有人在问我说，什么叫做等次？等是有相等的地方，次是有不等不相等的地方，就是它的类别，所以是不同等级的体系的大祭司。这个是不是需要解释的？我们先要谈相同的部分，要谈不同的部分。所以希伯来书在这前面先讲说，亚伦的系统是蒙神所造，从人间挑选。亚伦的系统是替人办属神的事情，为百姓自己献罪，献上赎罪，献上礼物和祭物。也特别强调说，因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能体谅那些人。然后我们再谈了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对比，我们等下会谈到。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的第五章的第一节， 谈到说，他是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其实这段的前面有一个因为，谈到一般的资格，他是从人间挑选，选自人间，他是奉派的，这是个被动式，因为是神所呼召的，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一个中保的工作，在人面前替神工作，在神面前替人工作，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这边后面讲说，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造，像羊一样。没有人可以在旧约的系统里头，没有人可以自己封自己为祭司，更不要讲他的大祭司。记得旧约好几个例子，扫罗你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十三章，扫罗他干犯了祭司的职位，不应该他做的，他等不到撒母耳来，他就先做了。实际上，因此他失去了被高为王的这样的职分。可拉罕跟随的反叛者，他要自己立自己为祭司，他们被得到最严厉的审判，这在民数记里面。当乌西亚王在历代志下26章的时候，乌西亚王想要进入圣殿自己烧香的时候，神让他长出大麻风。在这种角度，可以了解说，在旧约系统谈到了说，亚伦被神拣选为大祭司，担任祭司的职分，在出埃及记的28章，他是从人中选出来，为了要服侍人，是神所拣选。在第二节的时候谈到说，他能体谅那蒙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里讲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说，愚蒙和失迷的人不是故意犯罪的人，不是离弃神的人，是在里面，就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们有时候会失迷，有时候会迷茫，但是这边强调说，大祭司其实自己也是，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警惕。我们服侍神的人，不管我们是做传道人，不管是做牧师、传道，不管是同工，我们服侍的这状况下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不是只要服侍那些体面的人、社会优秀的人。实际上是所有神的子民，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状态下，某种的程度都是失迷，某种程度都是需要牧养、需要体验、体谅的。而在这状况下的起始点，就是每一个服侍人都知道自己也是软弱的，我们并不比。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传讲神的话的时候，并不是我知道了很多，并不是我体验多。其实，在我们教会里头，有更多比我更强的人，更多灵命比我更深的人，更多比我有更好见证的人。我必须要随时了解这样子。我在这边服侍的时候，我必须要了解说，我是软弱的，我们是一起来互相建造的。我回想蒙福教会这几年我们所经历的挑战，我们今天是进入到第五年。真的，神对我们的恩典，神对我们的带领，真是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在这过程中学习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不能从我们个人的视角来面对挑战，我们只有依靠仰望神。我真的是很感恩神在这过去这几年对我个人的怜悯和恩典，来教导我，来告诉我说，不能靠人，不能靠自己，不能靠自己的视角来做件事，要依靠神的带领。也更让我看到我们教会这一群可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一起的来服侍，互相的建造。在这过程就要谈到说，在这个祭司服侍人上，他自己也是为软弱所困，他必须要了解，他是要牧养，他也是要带领，他也是要跟所有人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 这边谈到一个说，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罪，献祭赎罪，因为自己也是软弱所困。所以自己软弱所困代表两个意义，他对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要体恤，他了解也是软弱的。对神而言，他必须知道说，他如果要做这个祭司的职分，先要为自己向神承认自己的罪，求神赦免，才能为大家做服事的工作。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神的呼召。我们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好像大祭司很清楚嘛，亚伦是神呼召的，那后面的祭司是亚伦的直系的分下来的，好像没什么好说的。那我们现在教会我们今天谈到说什么叫做神的呼召，观念是一样的，想法是一样。你在使徒行传你看到他们挑选第十二个使徒来替代犹大的时候，那过程是先是所有的教会祷告印证选合适的人。所以教会不是一个会员制的民主选举，或是会员行使同意权，而是所有的愿意委身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每一个肢体，你一个祷告的心，虔诚的心，圣灵的感动在你心里来印证这件事情，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在这过程中，我真的是很诚恳的跟大家谈的是说，当时圣灵感到你说觉得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你就大胆的说这是不合适，不是你的心愿，不是你跟我的关系，而是你的感受，圣灵的感动告诉你说，教会往前面走的道路怎么样做才是合神心意。这是我们现在做的所谓蒙神呼召，蒙神应许，合神心意，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印证。这是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这是我们跟大家的分享。我们下面来看下面一段，他来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体制指派为至高尊贵的大祭司。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五节、第六节和第十节，他这样说：基督不是自取做荣耀大祭司，乃是在乎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旧约的经文放进来。我们注意到第五节一开始有一个字是如此，照样，同样的。他跟亚伦系统这个等次有相同的地方，他是蒙神所造，他是从眼睛挑选，因为他的是人性，他也是做中保的工作，在人面前替神工作，在神面前替人工作，他也献祭赎罪，他也能认同体谅牧羊一些愚蒙的人。但是他是不同的等次，不同等次的部分，他是照麦基洗的等次，这讲他神性的部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立誓所设，他是祭物是无罪的耶稣自己，他的功效是一次的，是永远的，他升入高天，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的中保。所以我们要从这整本圣经的启示，从献祭祭司的制度来看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来了解这是整个希伯来书所要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看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要从整本的圣经，从旧约这样子的看过来。这边谈到的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取自诗篇的第二篇的第七节。他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我们谈到说，我们刚谈到说神的儿子等同于神，这边讲说我今日生你，什么是今日，什么是生， 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13章33节，他这么说的：“他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他保罗认为，我今日生你的这个生的今日，指的是耶稣基督复活。这有两层意义。你从罗马书的一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谈到，第一节到第四节谈到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更重要的是，指他的死里复活，神的儿子在复活中被生在荣耀的新生命里面，他带着荣耀的身体升到天上，坐在施恩宝座上的大祭司。这边谈到是他的神性，更谈到他的死里复活，带着荣耀的身体。下一句谈到说，又如经上有一句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这里的话的前一句，这在诗篇110篇的第四节。110篇其实是在希伯来书被引用到很多次，在旧约也被引用了很多次，因为前面讲到我主对我主说，耶稣自己也引用过，但这边特别提到第四节，第四节的前一句话是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大家说，这是神启示永远为祭司的一位。麦基洗德，我们在后面在第七章会再一次谈到，从第六章第七章都会陆续提到这个。希伯来书一样提到麦基洗德提了10次。我们可以回到，可是在旧约里头，麦基洗德只被提到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在创世纪14章18到20节，撒拉王麦基洗德带的饼和酒，你可以对应到好像跟圣餐有点关系，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1/10来给麦基洗德。这是创世纪讲到麦基洗德，然后在诗篇里头的110篇的第四节再加上了这句话，就引用了这两次。可是在希伯来书就说明说，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用引用希伯来书的引用诗篇的110篇的第四节讲说，是耶和华启示绝不后悔，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这边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一次的献上，是永远有效的。旧约的献祭需要重复，更进一步来讲，在旧约的献祭的祭物，它只能遮盖罪，但是它不能洗净罪。洗净和除去罪需要无瑕疵的神的羔羊来为罪献祭。所以我们从诗篇的第二篇的第一节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到110篇的第一节带到了说我主对我主说，带一直到110篇第四节，实际上是希伯来书作者把这个耶稣其实在旧约所应许的实现带到我们中间。我们来看到这个大祭司等次明白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第七节说，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不只是神的儿子，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耶稣他这边强调，突然告诉他那时候读者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也是他的人性的部分，也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耶稣的祷告是带着情感的。这边谈到是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强调因他的虔诚，他的完全的顺服，他的祷告蒙了应许。他谈到了应许的蒙了应许，免于死亡，是祈求他从死亡之中被拯救出来。蒙了应许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他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我们来看第八、第九节，谈到说，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乃学了顺从。这里有两个比较难的，一个是讲到学了顺从，耶稣基督的顺从，他一开始是顺从，永远是顺的，他还要学吗？第九节讲说，既得以完全，难道经过这个才会完全？前面不完全吗？所以我们要谈这两件事，什么叫学了顺从，什么叫做得以完全。第八节一开始讲，他虽然为儿子，就是他是有神性的部分，但是他所受的苦难是用人性的部分所受的苦难，他学了顺从。这里谈到的苦难中间的学习是说，你对苦难的了解，苦难的经历和经验是要经历的，你是要经过的，这样的顺从才是可以体恤我们这个我们现在要受苦难的人，他要过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受了苦，我们受了苦，他都受过，而且比我们更重更多。这里的学了顺从谈的是指他的经历和他的经验，让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可以体恤我们的时候，这个是他所告诉我们他的顺从，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学习。我们可以了解说，他持续的在这过程中顺服天父旨意，为他的意思，在十字架上达到最高的高潮。他是通过生命中的经历，同样我们神的儿女都要通过这样的学习，走到顺从的路。我们谈到彼得不认主的例子，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我也是甘心，但是他就三次不认主。可是当他看到耶稣回头看他那眼之后，他马上后悔，他在后面学习到的顺从才是真正的顺从，这个顺从是从这个过程中经历学到的。我们看到这种，这个整个的得以完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为我们救赎达到的一个完全。这个完全指的是他以大祭司的职分所做的事情，所做出的救赎的功，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达到了完全。我们从这样的了解，就是他在这样的过程，在腓立比书二章八到十一节讲到说，耶稣基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学了顺服，后面得以完全是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我们可以称耶稣基督为主，归荣耀与父神。所以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顺服和他完全可以带给我们安慰。他让我们说，凡顺从他的人成为永远，这里他是永远，是一个确定的，是终极的得救的根据。这是我们在信仰告白谈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我们得救唯一的根基。他也邀请我们在他里面寻得帮助，我们愿意彻底的信靠和依赖他的时候，他愿意体恤我们，接纳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来看整个的反思和回应，我们可以了解说，在神的至高无限的智慧中，他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要思考，要去想说，他为什么要选择成为神的样式，献上自己为祭， 用这样的方式来救赎我们。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当你想到这整个过程中，随着时空情景，从耶稣基督愿意谦卑舍己，愿意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他在一生中主动顺服，他愿意上十字架，在苦难中的顺服，他对门徒的教诲，对彼得的带领教诲，处处都告诉我们，我们要一步的体验，去想，去认识，在不同的环境下，这个点触动到你，就像我们刚才在讲到保罗的祷告，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人不能体会的爱，我们爱建立在这个根基上，耶稣基督在里面，我们可以得到认识神，可以得到神完全的丰盛在我们心中。我们谈到说，耶稣向神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们祷告会是这样子吗？还是我们只是跟神说，求神啊，我现在在苦难中，求你救我，求你免除我这个苦难，求你让这个 COVID-19 明天就没有，求你让疫苗可以得胜，请让我们早日打疫苗。我们是这样的讲吗？还是像耶稣基督一样有感情的，可以向神大声的哀哭、流泪的祷告？我的一个老师 Jack Miller， 我常常跟大家分享，我说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我比我所认知的自己话很多，但在基督里，神对我的爱远超过我所理想。所以在基督里，我是一个被赦免的罪人，是被称义的罪人。我可以想到说，我是这样的糟糕，但是他为我死，他交换我的罪。我又是这样的被爱，他愿意为我死。当你了解这件事，当你思考这件事，你跟神求的时候，就不是简简单单说，神啊，我要这个，我要那样。实际上，我的老师在讲到这个福音说的时候，他讲说，天父是慈爱的，我们为何迟迟不肯悔改？天父是信实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跟他哀哭流泪的祷告？为什么要活得像一个孤儿一样？所以，我们来看说，我们是不是经常满怀确信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唯独本着恩典，凭着信心，靠着耶稣基督已成就的代赎工作，我们可以用信心承接这个恩典，我们可以得到连续蒙会，可以得到及时的帮助。我们回到今天这个整个的主题，整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身份的超越性，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在新约这个工作上的操作性，因为这样的认识这些事实，相信这些事实，拥抱这些事实，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爱上的爱心，这样能带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希伯来书后段要讲的事情。我们行事为人可以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可以同有个心智，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我们立于磐石，我们坚守我们的信念，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我们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做主见证。我们起来祷告。